上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
当我回家，
主要感谢你召集我们在这礼拜一的晚上又可以聚集在这里，主要你是掌管历史的神，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主要你今天你活在天上，真的你也将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真的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这是一个客旅，真的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在天上，主要今天晚上你也将但以理书向我们打开，因为这里讲到很多关于将来的事情，求主真的开启我们的眼睛，也给开口的弟兄有当讲的话语，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书第七章，因为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和对照来读，比方说我们第七章要和第二章对照读，第八章对照读，还要和启示录对照来读，要不然我们就不清楚，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间有比较多一点今天。那么先我们要再把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
巴比伦王伯萨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这个第七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就是但以理做一个梦，这个梦就梦见有四个兽，这个四个兽是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海中，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海是指着地中海来讲，地中海。所以这四个兽从海里面上来。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这个讲义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第七章和第二章和第八章我们要对照来读。那这个讲义啊，第一个 我们从但以理第七章，他说四个兽，一个叫狮，一个叫熊，一个叫豹，还有一个就是第四兽，他没有说它是什么。那么如果从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来对照，那么狮就应该是那个金头。但以理书第二章啊，也说到四个，对不对？不过那是人的像，有头，头过了就是胸和两背，胸过了就是腹和腰是铜的，然后两只脚是铁的，从铁的脚一直到腿，两只腿一直到脚，腿是铁的，到脚就是半泥半铁。好，所以正好这四个就和但以理书第七章那四个兽对照了，对照了。为什么我们能够对照它呢？你看啊，这个第二章最后一个那个脚狮背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一块石头，对不对？把它打碎了，那个打碎它的石头就充满天下，我们说了这就是基督的国。那么这四个兽，第七章的四个兽，那怎么来解释它呢？啊，现在我们就要请我们读第七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十三节到二十二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相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好，第二章里头那个像最后是被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把它打碎了，对不对？我们说那是基督的国，因为那个石头要充满天下。那是，那么这个四个兽呢，我们就看见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奔临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我们知道亘古常在者，那就一定是神。那么另外有一位像人子的，那是基督，好不好？所以最后这四个兽最后就是也是基督要得国了。不但得国，这里到二十二节，知道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怎么样就到了。所以这里的四个兽最后也是经过基督的审判，就像第二章那个一块非人手说出来的石头把它打碎了。那么在这里现在问题就是在第四个兽啊，今天我们特别要就说到四个兽。那么这第四个兽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齿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狮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浑，过于它的同类。那么这是第四个兽，这里形容的。第一个兽一看就是一个狮子，对不对？第二个兽一看就是熊，第三个兽一看就是豹，这个第四个兽看不出来是什么，啊，它到底是什么？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再看前面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齿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么这个脚后面就讲了，是铜爪，看到没有啊？哎，那就是第十九节，有铁牙铜爪，啊，铁和铜在他身上都有。吞齿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么关于这个第四个兽，在我们现在要请读第二十三节，要读到二十七节，二十三到二十七。
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石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石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第四个兽，这里专门有一个解释，二十二三节，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二十四节，至于那石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狮王。这个狮王我们上次讲过了，那就是单一的第二章那四个脚趾头，对不对？那四个脚趾头，半泥半铁的四个脚趾头，就是这里的狮王。以后又兴起一王，就狮王里面又兴起一个王，这个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就是那十个王里面，他又来了，他当他兴起了一个新的王的时候，这个就叫小角，他就把另外三个王把他制服了，也就是这十个国家，他制服了三个国家，啊，以后兴起了这个。啊，这个就是第八节，这一章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它不是有十个角吗？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现在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个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话。那么，这个小角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它就是人，看到没有？它有人的眼吗？他就是一个人，但是他也有嘴巴，他要说夸大的话。那么这小角就是从十个国家里面兴起来的一个角， 有一个人兴起来。上次我们也解释了，脚和头是不同的，头就是我们计划的权柄，头也是权柄啊，是做计划。我们上次也说了一个比方，我们在历史上来看各种的制度，各种的制度那就是头计划。比方说我们在上古时期，我们这个历史上来知道，我们有奴隶社会，记得吧？有奴隶社会，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王啊，没有，就是封建的领主，他强权，他就统治了他周围的人了，周围的人都叫奴隶，好不好？他就是领主，他是主，其他都是奴隶。奴隶可以买卖，所以对人来讲，他是买卖奴隶，这个叫奴隶社会，在我们历史上很早叫奴隶社会，这是一种制度。如果你实行奴隶制度，那就叫头。那么任何一个国家他有一个部落，他要统治，那么统治者就是脚啊，统治者就是一个脚，所以这个就叫做奴隶社会。以后更进一步，比方封建社会的进一步，那到了有君主了，皇帝了，好了，皇帝就是脚。那么这个皇帝这个制度那就是头，所以在地上有各种不同的皇帝，对不对？中国有中国的皇帝，日本有日本的天皇，好不好？那么他们都是用这种制度，所以头都一样，但是脚不同了。中国的皇帝那是中国的头脚，日本的是日本的脚，朝鲜也有皇帝啊，那是他们的脚啊，这个就不同了，就制度不同了。以后到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那又不同了啊，资本主义制度他就没有这些皇帝了，他就没有了，他去执行资本主义，他们他要去选举总统了，好不好？好了，那像美国资本主义，英国也资本主义，英国他虽然有一个英皇，不过那个英皇呢实权不在他的手里，他还有总理在那里，他又是一种制度。那么英国和美国他如果是资本主义，法国也是资本主义，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就是他的头，头一样，脚不同，法国有法国的脚，英国有英国的脚，那就是他们这是国家了啊，实行了一个主义，实行了一个制度，那就是头。同头可以相同，脚是不同的，英国有英国的脚，美国有美国的脚，法国有法国的脚，啊，这个是不同的啊。这是我们上次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解释，头和脚是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十个脚，那意思说有十个国家啊，不同的国家他们应该有相同的制度的。所以那个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半泥半铁，对不对？半泥半铁，我们上次也做了一个，根据圣经里讲，我们也看见它是泥和铁不同。泥呢一般来讲就是一盘散沙了，就叫民主，对不对？泥就是民主，铁呢就是强权，就是独裁。所以每一个国家里面你是独裁，你下面的老百姓他们就要民主啊，就要民主。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这个时局的变化，最近你们看见这个地中海的周围，对不对？那就是半泥半铁就发生斗争了，好不好？埃及是第一个变化，那么马上你看利比亚就在那里啊，利比亚是强权，卡扎菲啊他就是强权了，他就是那个脚，对不对？好了，但是呢他里面还有泥啊，泥就是他的老百姓啊，他就发生矛盾了。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就说泥和铁不能相合的， 啊，不能相合，所以现在也就不能相合。所以如果到了泥和铁的这个时代，那也就是说单一理书的第二章那个象已经从尽头走到哪里啊，走到最后了啊。所以最后我们也讲了，在地中海的周围一定会出现十个国家，十个国家都是半泥半铁的国家，一定会出现的。而这个出现这个国家半泥半铁，你怎么能够统治它？不好统治吧？那一定还要出一个小角，看到没有啊？这里就说一定这十个国家里面要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出来以后就情况就改变了，因为这个小角就要吞吃全地，看到没有？吞吃全地啊，那就是说他有一个统治的办法，不只是统治地中海的周围，要把全世界他都要统治起来，他有办法统治。他用什么办法统治呢？等等我们要来读启示录好不好？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小脚一定要出来。那么小脚出来的时候，那十个脚趾头里面有三个脚趾头是不同意他的，他就一定要把这三个怎么样制服了，你非听我的不可，所以他一定要把它统一起来，然后就吞吃嚼碎，剩下的用脚来践踏。吞吃嚼碎就用铁牙，所以它有铁的力量。凿吞吃嚼碎，剩下的用脚践踏，就是用它的凿啊，它的凿是铜的，看到没有？啊，也很厉害的，所以全地都要被他统治。不但被他统治，他统治的时间有多长，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你看第二十五节或者二十四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狮王，那是半泥半铁的，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就是对神啊说夸大的话，比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就是折磨圣名，比想改变戒期和律法，就是犹太人的戒期和律法，他都要给他改变，不许你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了，他要改变他。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债二债半债，那就是三年半了啊，这就叫大灾难，好不好？所以有的人说大灾难是七年是不对的，就是三年半啊。以后我们还会读单一理书，还要读到第九章就知道了。当他三年半完了以后，然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做作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取毁坏灭绝一直到底，看到没有？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要审判他啊，要审判他，就是那一个非人手所错出来的石头就打在这个脚上，把整个打碎了，这个像就打碎了，然后这块石头就充满天下。你看啊，这是结着，就是同样的一个情况，结局也是这样一个结局。那么说到这里，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我们前面的比较啊，前面的比较，就是单一理书的对照，就是把单一理书第二章第七章对照。那么第八章的对照，我们主要让弟兄姊妹要知道马代和波斯。好，我们现在来读第八章，我们读一部分好了。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或者多读一点嘛，读到十二节，读到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
波斯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 现于我旦衣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那些天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好，这里说的有两个羊，一个叫公绵羊，一个叫公山羊。那么这两个是什么呢？那下面就给我们解释了。你看第二十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不好？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岱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脚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
你看这里就给我们解释了，好不好？所以马岱和波斯过了就是希腊，对不对？啊，因为希腊就是公山羊，它兴起来以后，就把马岱和波斯灭亡了。所以我们就对照第八章，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还会详细的要解释。好，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步步的启示。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一读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着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好，你看到启示录这里又告诉我们有一个兽，这就不说四个兽了。为什么？因为启示录是最后了，好不好？前面巴比伦已经过了，马代波斯也过了，希腊也过去了，罗马也没有了，好不好？因为这一个兽是主耶稣最后要审判他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兽也是从海中上来，海也是指到地中海。你知道巴比伦一开始就是跟地中海有关系，我们看，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地图，你看巴比伦这个帝国的西面是什么海啊？就是地中海，对不对？它也是从跟地中海有关系，所以这个兽呢是从地中海中上来的。这个兽有一个特点，有十个角，有七个头。那么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只说有十个角，对不对？没有说到七个头。刚刚我们解释过了，头呢就是他的制度，对不对？他的权柄，计划的权柄。实际上这一个兽就是但以理书的那第四个兽，就是那个四个兽，就是那个兽。但是这个兽因为是从但以理的时候已经发展到启示录了，但以理的时代是多少时候呢？那是主前500多年，到我们现在来看就2000多年了，主后2000多年了，就是2500多年前啊，但以理的时代到我们现在。所以这个头啊就不是一个头了，就发展了。比方说什么叫一个头的发展，从圣经里面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个头是谁啊？对，巴比伦嘛，对不对？你不假你傻吗？他就是第一个头。第二个头是谁啊？马代波斯，对不对？第三个头是谁啊？希腊。第四个头啊？罗马。就已经有四个头了。主耶稣就是降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主耶稣以后你看这个又有三个头要出来，对不对？原来已经有四个吧，那三个头出来。实际上罗马这个政治啊，它是君主立宪的政治，它还有律法的，它有上议院下议院的，它还有这些东西的，当时还有议员的啊，就是开始讲民主了，对不对？才有律法，才有啊，这是罗马。罗马以后我们就看见那个制度就不同了啊，以后就有什么资本主义要出来了啊，以后共产主义要出来了，好不好？那么今后还要发展到七个头，如果加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六个头了，对不对？就社会主义嘛，还有一个是好，那么这是制度了。那么怎么算法，我们现在我们以后我们再慢慢来谈，好不好？那么这个角呢还是十个角，那意思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这个兽它就要管理地中海的四个国家，对不对？不过到了2000多年主后2000年以后，那个十个地方那个四个角那个四个国家的话就不再是巴比伦那个头了，好不好？不是他那个制度了啊，也不是希腊的制度了，也不是罗马了，好不好？他就是半立半铁了，就是到现在应该他是半立半铁，那就是又要强权又有什么民主，是两种的制度，强权跟民主都在这个国家里当时都要出现。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半立半铁的这个制度的下面 要出现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就是敌基督的敌基督。那么这个小角也就是我们说的启示录的十三章里面那个兽，从海底上的这个兽。我们看看这个小这个角，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一节后面有句话，其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就是说他这个头每一代传下来的这个头啊都是不敬畏神的啊，不敬畏神的。从巴比伦开始，对不对？你说巴比伦王不是做他做了一个金像吗？这个金像他是要献给他的神的嘛，对不对？我们讲过了啊，所以他们都有亵渎的名号。现在我们看第二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什么？狮子的口。你看这一个啊，到这个兽一出来了以后，就把巴比伦那个统治的力量，加上马代波斯统治的办法，再加上希腊统治的办法，看到没有？它都集中在一起了。就是把各历代来各种政治的制度里面的有利于他统治的，他都把它集中起来了。这一集中起来，私的东西他也有了，巴比伦他也东西也有了。好了，马代波斯是熊吗？熊他也有了。希腊是豹吧？豹他也有了，你看到没有？所以狮熊豹就有了。因此在但以理他看见异象的时候，第四个兽他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你说像狮也不像，也不是狮，你说像豹，他好像脚要是熊的脚啊，到底是什么？总是很厉害啊，所以他就说甚是可怕。那么启示录就把这个兽就说出来了，它的形状像豹，口像狮子的口。这个口啊，为什么用狮子的口呢？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狮子是吼叫的狮子吧，狮子要用它的口，它一叫就很厉害。所以在等等我们就要讲了，但以理书也讲，启示录也讲，它就是用口说亵渎的话啊，口是说亵渎的话。它的熊的爪，熊的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贪吃嚼碎以后就用脚来什么践踏。熊的脚很厉害啊，那践踏的很厉害。后面有一句，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龙是什么，那请你读启示录的十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好，我们这里就看见天上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妇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她是代表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她是代表教会， 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她怀了孕，第五节就说，她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用铁杖辖管万国就是做王啊。这个男孩子就是得胜的，得胜的基督徒。有的人解释是主耶稣，不对，那个不是主耶稣。因为他生的这个男孩子是单数，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单数。希腊文是单数，但是不是指的主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第五节他生了孩子以后，第六节他就逃到旷野去了，看到没有？主耶稣玛利亚把主耶稣生了，玛利亚没有逃到旷野去了，不但到了旷野，而在旷野被养活多久啊？1260天，正好3年半，好不好？大灾难。所以这个妇人，应该经过大灾难的这个妇人不是玛利亚，那是指着教会。将来3年半大灾难，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妇人生的这个男孩，在3年半以前就被提了，提到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里就讲妇人生了一个男孩，第五节是将来要用血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得胜的基督徒在3年半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快要到了，他们就被提了，一定是得胜基督徒，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等等我们会来读圣经，好不好？那么得胜者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剩下的基督徒就不是得胜的了，对不对？那剩下的他们就要在旷野被养活多久啊？
3年半。
3年半就是大战了啊，大战了。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要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叫做大红龙啊。第一个它是红颜色的，第二个它是大的，它有七个头十个角。你看它也有七个头十个角，但是它的冠冕是戴在七个头的上面，他的脚上面没有戴冠冕。那我们来看13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四个冠冕，看到没有？这个冠冕戴的不同，为什么他在七头上戴着冠冕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头就是计划的权柄，对不对？那就是说从巴比伦开始，那每一个头都是他在计划的，懂这个意思吗？他在计划，最后到半泥半铁也是他在计划。所以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但是脚呢不是他在做，脚就是说是脚，那是人在做，对不对？所以每一到人身上做的时候，那个脚上面就有冠冕，就是执行的权柄啊，冠冕在他身上。比方说我们讲共产主义，当时有好多国家都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这个主义就是头啊，所以共产主义都提出来什么是怎么讲法呢？那就是说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对？就叫马列主义，这个就叫头，都高举马列主义，所以这些国家都高举，所以马列主义就是头，头上都戴冠冕，对不对？当时都要把它高举，苏联高举，中国高举啊，那么东欧这些国家都在高举。那么每一个国家呢就是脚，那么这个所以每一个国家呢他要戴上冠冕呢，就是这个脚戴上冠冕啊，中国有中国的冠冕，苏联有苏联的观念。所以当时一个是高举马列主义，第二个叫高举当时高举斯大林，还早一点高举列宁， 对不对？中国就高举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好不好？在越南就高举胡志明，在朝鲜那就高举金日成，好不好？那金日成就有冠冕，毛泽东也有冠冕，那是脚戴上冠冕。所以这时候十个脚呢，就十个脚要冠冕。我们说是那个时代到将来这个时代啊，就是地中海周围不是有十个国家出来吗？那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冠冕，那是脚的冠冕，好不好？但是他们有制度，半泥半铁的这个制度也要戴冠冕，那是头的冠冕了，好不好？头的冠冕，头的冠冕从谁开始？从圣经来看，从巴比伦开始，好不好？啊，一代传下来有七个，这七个是就是这里讲的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四角，七个头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圣经里说的星辰是代表天使啊，这里是属灵的意义，是代表天使。那么这条龙是代表撒旦，甩在地上，意思说他们原来在天上有权柄，现在在天上没有权柄了，他甩下来。什么时候甩下来？启示录的十二章，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甩下来。好，甩下来他做什么呢？他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就是他不许可这个教会出现得胜者啊，不要你出现得胜者，因为这个得胜者出现以后就要被提嘛，他不要你生产得胜者，所以他要迫害得胜者，要尽量使得胜者不要有得胜者出来。好，所以神要保守得胜者，所以那个男孩一生出来，男孩是个单数，不是指主耶稣。在英文里面很多的单数都是用这个 collective noun 啊来代表它，就是用单数来代表一个整体的。所以这个得胜者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这一辈得胜者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作王就是用铁杖辖管嘛。好，现在我们说到这里，请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请我们先读第二章，26节到27节，启示录第二章26到27节。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好，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得胜的，好不好？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他们就有权柄制服列国，要用铁杖辖管他们，这就是得胜者。好，得胜者。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你生出来的时候就说你得胜，你生出来了，教会，你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得胜者了，你就不需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啊，请我们读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第10节，要读到十节到十三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道就是神的话。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你必须遵守主的话。你要遵守他的话，这是忍耐的。我不是我遵守一天那不够的，那天天都得遵守。圣经怎么讲，我就按照圣经去做，那必须遵守。如果是我们遵守他忍耐的话，他就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什么时候是普天下的人都要受试炼？那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普天下都要经过这个大灾难。所以刚刚我们看见那个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告诉我们，一灾二灾半灾，对不对？三年半。到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的十三章，它要四十二个月，又是三年半。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那个妇人要逃到旷野去多久？1260天，又是三年半。所以将来一定有一个灾难，是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有的基督徒可以不经过这个灾难，他是得胜的基督徒，一生下来马上就被提，提到哪里？神的宝座哪里去了？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三章，你看这些基督徒第十节，以及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什么冠冕。那是这一批得胜的基督徒，他是已经有冠冕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了。如果你要放松一下，你就不要冠冕了，但别人说他就要了，对不对？你不要，有人要。所以这里是冠冕的问题。那么基督徒是不是有的基督徒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呢？那请你读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啊，请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要读到23节，好不好？23节。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亚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阴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阴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这一封信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你看推呀推呀教会，对这个教会的人讲，如果他不悔改，第二十二节，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个大患难就是大灾难，这里把它翻译成大患难，在马太福音24章是翻译成大灾难。你看看，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4章。21节，马太福音24章的21节，哎，就读这一节哈。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好，这个大灾难和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的第二章 那个大患难在原文都是一同样的字，所以因此一定有一个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如果你是推呀推拉教会，你就要经过不肯悔改，你就要经过这个大灾难，看到没有？我要叫他们同受这个大患，就看你悔不悔改。如果你悔改了，你就可以不经过。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的教会是要悔改的。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我们再把它读一读好了。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我们读到十节，第十节，七节到第十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这封信是写给一个教会叫腓拉铁菲。腓拉铁菲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啊，就是他们按照主耶稣说的，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可以翻译成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道就是话，没有弃绝我的名。就是这个教会的特点，他们只要有一点力量，都一定是遵守主的话。圣经就是主的话，圣经怎么讲我们就照着圣经去走，没有弃绝主的名，一定是高举主的名。现在有的教会是高举人的名，对不对？某某神学博士，对不对？啊，这个就不对了。我们只能高举主的名，不能弃绝主的话。圣经里主怎么讲我们就怎样做。好，因此我们对从圣经来看哈，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读到，你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这个地上，有四个类型的教会。第一个就叫推呀推拿，推呀推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明显的是指着天主教来讲，天主教他们里面有偶像，他要拜保罗，对不对？拜彼得，看到没有啊？他们这些玛利亚他们也要拜，他是圣母嘛，都要把他奉圣了。这是一个是天主教。第二个就是从天主教出来的叫做根正教，那就是马丁路德改教，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那就叫做根正教，就把天主教有些错误把它改正了。但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这个根正教有很多的东西还没有完全脱离天主教的，还有很多东西仍然保留天主教里面的东西。好，因此根正教在这个圣经里头把它叫做撒迪啊，就是这个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徒。那是根正教，是从天主教里头改出来的。那么这个撒迪他有很多的东西他仍然保留了天主教的，没有把它去掉。好，所以他要悔改。第三个教会就是腓拉铁菲，这个教会是从撒迪里面出来的。那么在19世纪就有一批人，人家把它叫做弟兄会，好吧？他就是有批基督徒，他们读圣经，他们就发觉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根正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 还是保留这个天主教里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从根正教里面出来，就自己聚会了。他们就自己聚会，不到礼拜堂去，自己聚会。那不到礼拜堂去怎么办呢？好了，那么他们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在19世纪还是那个是国教啊，比方说英国它的国教安理干会，它是国教，因为是国教就是皇帝要管了，所以对于这些不到教会去的自己聚会的人，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有的人就被抓起来了，有的人也把他判死刑了。那个时候在你们就知道，在有一批人就从坐了一只船叫五月花号就逃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他们就在那里自己在那里聚会，自己种粮食，所以就有神特别祝福他们，就有个感恩节啊，那是就是这一批人脱离了撒迪的这一批人，就脱离根正教的一批人，这些人他们后来就把他们这些人就把就是就称为弟兄会了，好不好？啊，那么还有一个教会，在这个圣经里面叫做老底家，第三章里头最后一个教会叫老底家。老底家就是从弟兄相爱，从腓拉铁腓里面堕落出来的。因为腓拉铁腓有一个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这是对的，对不对？那么就有一批人原来也是在这里面，后来他们就没有遵行主的道，对于主的名他们就开始不是否认，他们就高举人的名字了啊，这就是老底家了。所以老底家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高举人啊，而且必须他们是从腓拉铁腓里面堕落出来的，堕落出来啊，这个就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我在大陆就有一个教派叫做呼喊派，你知道吧，呼喊派他是高举人了啊，高举他们那个传道人了啊，他说他是独一的执事，好不好，就把他举起来了。而且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和圣经不能配合的，不符合圣经的。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全世界就是有四个类型的教会摆在这里，有三个教会是要悔改的，天主教要悔改，撒迪教会要悔改，老底家要悔改，现在只有一个不需要悔改的，而且有冠冕的，叫腓拉铁腓。因此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有一句话，22节，提摩太后书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这是保罗在他那个时代，教会已经不正常了，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你不要是到哪个教会去，你就去和清心祷告主的人怎么样，一同来追求就对了，一同来追求就对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找清心祷告主的人，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一起来追求吧，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追求。那么最近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也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他们的弟兄姊妹也很追求，但是他们没有牧人，没有牧人啊，他们就是一下请一这个，一下请那一个，所以这个弟兄他们这个基督徒，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还有台湾的， 也有香港的，他们就觉得说这样不是一个办法，他们就来问我，我说那你们就做清心祷告组的人去聚会吧，他们就来说我们就请他，要请我到他们那个教会去，我说你不要请我到你们教会去，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现在每一个教会啊，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了，成了一个系统了，它不是那么容易就接受了，哎，你要去他要接受你，不是那么容易的，哎，所以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最好你们就自己聚会，你自己来读圣经嘛，啊，就一起来追求嘛，你不一定要去请一个什么人呢，对不对？哎，你就自己追求，自己读圣经最好，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按照保罗来讲，那就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是来把圣经读好，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不在乎有没有牧师，也不在乎有没有有名的传道人，也不在乎什么神学观点，都不在乎，那就是我们来读圣经，啊，追求认识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启示录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第四个兽，我们还没有读完，现在我们还要回到十三章，启示录的十三章。你看第五节，先说第二节吧。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龙就是刚刚那个说的大红龙嘛，那是指的撒旦来说的吧，对不对？他把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一起堕落了。那么现在最后这个兽，十三章这个兽，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里头那个小脚，有一个小脚要出来，不过现在还没有出来，他将来一定要出来，这个我们叫他做敌基督的，啊，那么这个撒旦就要把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和他的座位都要给他，所以这个小脚很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从撒旦来，从那条龙来的。好，现在我们看十三章的第三节，我看见兽的旗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么这个死伤是指的什么来讲？我们现在不敢说，啊，那么很可能从我们现在来看，很可能你看到现在有一个就是苏联，它是共产主义制度吧，现在共产主义没有了吧，它没有了，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受了死伤？好不好？现在东欧啊，很多国家都不是共产主义了，是不是受了死伤？但是你要知道，这里讲死伤以后要医好哦，好不好？因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统治的办法，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很有效的，好不好？它还可以用它，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兽形状是像豹，对不对？把豹的能力拿出来了，熊的好的地方也拿出来了，狮子的东西他也拿过来了，都拿过来了。所以将来他还可以把这些东西拿过来，那个拿来做他的一个计划、一个制度、一个主义。虽然那个主义受了伤了，他把它医好，好不好？还可以用。所以凡是能统治人的东西，他都可以把它用起来，不管你是什么制度，只要是他认为能够用的，他都可以把它用起来。好，所以这样一起来以后，全地的人怎么样都稀奇跟从那兽，这个就跟但以理书那里说的贪吃全地，好不好？你看这里就说到全地， 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说他要吞吃全地啊。或者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现在，十九节，他说：“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浑，过于他的前，同类。”好了，那么这里还有一处，
23节，
对，就是第七章的23节。但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别有的第四个，与一切果大不相同，比吞吃全地。那么这个他这里大义里的吞吃全地和这里启示录的13章是对照的，好不好？他又要与圣徒征战。第五节，十三章的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五节，可以任意而行多少个月呢？42个月。那么他的口就狮子的口，第二节说像狮子的口，因为他的口为什么叫狮子的口呢？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他要亵渎。所以我们就用这张表了，好不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讲义，我们用了7点来跟他比较。第一个，都是从海底上来；第二个，大以理书没有说他是什么形状，只是说他很可怕，但是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他豹熊狮都有了；第三个，头有狮角，又长一个小角。那么启示录主要就说是这个小脚了，它是有十脚七头，就是这个小脚是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十脚上有冠冕的，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第四个，有口说夸大的话，那启示录也讲说夸大亵渎话的口。第五，这个脚与圣民征战，就专门说这个小脚。启示录就是说到那个兽，也就是指到小脚，启示录的那个兽就是指到小脚来讲，就任命他与圣徒征战。第六节，圣民必交付他手，一战二战半战，启示录就是任意而行42个月。第七节，吞吃嚼碎，他就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全地，就不是只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全世界他都要把他制服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但以理书的这个第四个兽和启示录十三章的这个小脚这个兽都要被神把它灭亡了啊！最后都是就是一定是主耶稣要建立一个国度，最后主耶稣要把它灭亡。好的，那么我们还没有今天时间可能不够了，我们就把它读到这里。今天呢，主要要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圣经的印象就是说但以理书第七章说的这个四个兽，特别是第四个兽，说的四个兽，特别是第四个兽里面的小脚，这个兽里还出一个小脚，这个小脚就是启示录的十三章里面的这个兽。 启示录十三章里面这个兽，实际上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那个小丑，那是一个低基督了。啊，低基督。这个敌基督的，他是把历代以来所有各种各个时代那个陶能够利用的，他全部把它利用进去了。狮也可以利用，豹也可以利用，熊也可以利用，就把它各种利用，铁也可以利用，铜也可以利用，他都把它弄进去了。他的目的就是说要用一个强权的政治来统一，强权的政治来统一，将来这个小脚他一定要在全世界要发挥他的力量，而且要和圣徒征战，圣徒要交给他的手42个月。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对照来看到这里。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还有我们 下一次还要继续交通，好不好？好，看看我有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好，那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